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0月20号，公元2006年12月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尼泊尔西藏难民发表讲话。达赖喇嘛会晤印藏毛伊经商协会会员。美国知名支持西藏人士科派翠克不幸过世。西藏人权组织呼吁国际关注西藏恶化的人权状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尼泊尔西藏难民发表讲话，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尼泊尔久乐姐西藏难民社区负责人日前特别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拜会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会晤中，达赖喇嘛向久乐姐西藏难民发表了讲话，讲话录音于本周五向当地西藏难民做了播放。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达赖喇嘛赞赏了久乐姐西藏难民至今在各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成果。达赖喇嘛表示，我们流亡他乡过着难民的生活，应该克服重重困难，要实际行动地去面对，而非口头做祈祷。达赖喇嘛还倡导当地西藏难民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忘记自己是难民身份，只要努力，将来一定是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与境内藏人团聚。
他们并不是生产，相当要的。德中云南阳昌王的孙叔马下的钱，台湾银三本都是地团的。
达赖喇嘛还赞赏了尼泊尔、印度以及世界各地的藏人，始终秉持藏人所具有的独特特征，这种观念应该继续延续下去，为西藏的事业而付出努力。达赖喇嘛还倡导藏人每天从事一些利益于大众的善事，念诵经文，不管在任何场面都要发挥出藏人优良的道德素质，学习藏文为主的各种文化，尤其是在信仰方面，如果信仰佛教，就应该彻底的去认真领悟其教义和修习佛法。达赖喇嘛表示，虽然尼泊尔不断地发生许多政变，然而在当地的西藏难民处在稳定的状态，这是非常好的。本周五，尼泊尔久乐姐西藏难民社区的民众聚集收听了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后，当地社区负责人次任顿柱还向民众详细介绍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并且向当地西藏难民散发了达赖喇嘛加持过的神物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发行的中间道路立场宣传小册子。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晤印藏纺织品协会成员，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印度旁遮普邦的印藏纺织品协会16名成员于本周五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印度鲁迪安纳城市。印藏纺织品协会会长纳文斯德表示，他们向达赖喇嘛汇报了西藏纺织品贸易上任与印藏纺织品协会共同发展的友好关系。纳文斯德说，印藏纺织品协会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主要目的是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旁遮普邦鲁迪安纳城市。对此，达赖喇嘛许诺将安排妥当的时间访问此地。当时达赖喇嘛向印藏纺织品协会成员表示，目前各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大部分藏人都依靠买卖纺织品来维持生活。例如，最初在印度南部的维拉库比西藏难民定居点共有3000多人，印度政府也为这些藏人提供了3000亩耕地，但是如今该难民定居点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多人，因此除了3000人可以种田生活以外，其余的大部分藏人都依靠买卖纺织品来维持生活。达赖喇嘛表示，藏人流亡印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 因此达赖喇嘛感谢银藏纺织品协会多年来关注和支持当地西藏商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以及赞赏双方仅所取得的友好关系。达赖喇嘛最后强调，居住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许多民众是在印度刚获得独立时从巴基斯坦逃入此地的难民，因此当地民众了解西藏的政治现状是非常重要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知名支持西藏人士科派翠克不幸过世，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前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兼罗纳德·里根总统基金会成员、长期关注和支持西藏的人士珍妮·科派翠克女士于本月7号不幸去世，享年80岁。她的助手向媒体表示，科派翠克近来健康状况日趋衰弱，最终于本月7号在华盛顿的住所静静地离开人世。珍妮·科派翠克曾经向美国立法院致函，高度赞赏了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向达赖喇嘛授予国会最高金质奖章的做法。他在函中表示，达赖喇嘛的一生不仅为了西藏人民，而且为和平、自由和人权付出了巨大的贡献，达赖喇嘛也是爱的象征，感谢美国国会支持这位杰出的人士。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任马里贝特·马尔凯表示，珍妮·科派翠克的离去使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权斗士，也使藏人失去了一位支持他们权益的人士。珍妮·科派翠克在世时曾经不断地在各种场合提起西藏问题，阐述中国的西藏政策。2001年他向达赖喇嘛特使贾罗柱简真寄去的信中指出，西藏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以及藏人的文化传统宗教遭到中国政府的摧毁。他还表示，国际各界的调查专员和人士证实了西藏境内所发生的事实，因此美国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和支持藏人保护他们传统文化与宗教。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在昨天星期五发表报告，深切表达对西藏人权状况的关注，并呼吁联合国为主的国际各界组织敦促中国政府改善西藏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声明中指出，2006年12月10日是第58个世界人权日，也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成立10周年的日子。在过去10年中，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努力研究和观察在西藏存在却被中共掩饰的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并将所了解和记录的情况列成报告向国际进行公布。声明强调，2006年西藏人民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项权利受到严重践踏，非法逮捕、监禁、判刑和酷刑虐待仍然在西藏持续。今年9月30号在藏尼边境囊布拉通口，中共边防军向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非法射击和射杀，这起事件通过外国登山者的现场拍摄公诸于世后，引起国际外交界和各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强烈关注，并谴责中国政府的罪行。这起轰动全球的枪击藏人案就是中共暴力践踏西藏人权的实例。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共非法枪击藏人事件上选择继续保持沉默。声明指出，今年5月15号到16号，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高层党员召开会议，决定严厉打击试图寻求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者，并在西藏各寺院加强展开爱国爱教运动。今年11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再度召开会议，决定整治分裂活动，严惩分裂分子。 当局将目标重点指定在西藏各寺院，强迫要求僧尼接受中共的爱国教育，并让僧尼公开批评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不服从者，当局以各种罪名将他们驱逐出寺，对强烈反抗者进行逮捕和判刑，在服刑期间使用各种刑具百般虐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报告说，在2006年，共有22名藏人因涉嫌政治罪名遭到逮捕。联合国酷刑调查特派专员诺瓦克在呈交给联合国的报告中，阐述了他亲自访问西藏拉萨市曲水监狱中与西藏政治犯会晤的情况，并呼吁敦促中国政府释放西藏政治犯紧密加措、榜日仁不庆和洛桑次正三人。中国政府将服刑期限过长的西藏政治犯关押在曲水监狱中，其中包括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现年29岁的西藏作家卓玛加，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现年44岁的西藏政治犯索纳加措，以及其他部分从扎起监狱中转过来的部分西藏政治犯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所有西藏拉萨曲水监狱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的状况表达急切关注。该组织还对西藏人民的贫穷、教育和卫生等持续恶化的状况上表示关注。在第58个世界人权日之际，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继续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琅勃拉枪击藏人事件的同时，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在这起事件中遭逮捕的32名逃亡藏人。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我们应该要断除痛苦的因，行持快乐的因，而且要自己去付出，自己去努力。一有见到因果缘起的道理，我们了解到，因为我们要快乐，所以我必须要累积快乐之因，自然而然我们就要如实的去取舍，何为善，何为恶。因此而见道法，也就是十善业道德法。所以一由见缘起而见道法，因为见道法断恶行善的缘故，当我们资量足了，福报够了，我们就可以见到化身。化身的产生是不需要刻意的去让它变出来的，只要众生的因缘一聚合，从法性当中自然就会现起。在此如来是指化身的意思，所以合见解法就等于见到如来。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化身称为如来呢？因为从真如本性的法身当中所现起的缘故，真如本性所现起来，所以我们称为如来，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就是何为深奥的缘起呢？也就是完全的依赖和关待他者而有，因为完全的依赖和关待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认识最细要的世俗内容，也就是缘起的道理时，自然就可以见到不依赖、不关待而有的自主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不存在，所以它是没有自性的，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自性空的真实义谛。真实就是圣义法，就是圣义地。所以合辙见缘起就等于见法，也就是说，当我们见到最深奥缘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见到最深奥的圣义地，也就是空性的内容。合辙见法就等于见如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性空的道理，所以我们自然就能了解到佛法的自性法身。这时候的如来并不是说从真如本性所现起的，而是说我们看到如来本身的性质了。所以这时候如来是指自性法身的意思。圣者见住缘起法，因为佛陀见到了共缘起以及不共的深奥的缘起的缘故，所以值得我们敬礼。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